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怨恨的丑小鸭变成展翅的白天鹅。神传文化栏目今天要与您分享话说六代乐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音像资料都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海外也有很多关于法轮功的正面报道。然而中共在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的书籍，并在互联网上封锁一切关于法轮功的正面信息，把和法轮功有关的词汇都设置成敏感词，就是害怕人们了解事实真相。2001年8月14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2003年11月8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的怪事，迫害之前从未有过，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后，这类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呢？为什么在国外练法轮功高度自由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呢？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关于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思考。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0月份获知又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屡遭迫害河南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含冤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于守芬被枉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0月份获知又有1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他们是江苏省蔡建华和蔡文明、郑祥英，辽宁省王文芳和刘秀琴，山东省季英梅，内蒙古江海莹，四川省何忠平，云南省朱彦东，江西省熊茂凤，安徽省朱放明，广东省吴元欢，贵州省罗琴仙，湖南省廖松林等。 因修炼法轮功获新生的江苏省常州市法轮功学员蔡建华一家三口人，蔡建华和妻子郑祥英及儿子蔡文明在1996年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给一家人带来了新生。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他们全家坚信大法，遭到当地中共警察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儿子蔡文明历经七年冤狱迫害后，2013年10月被迫害离世，饱受折磨的郑祥英于2016年4月离世。2020年77岁的蔡建华被非法判刑三年，2020年5月含冤离世。四川省都江堰退休警察法轮功学员何忠平曾被非法劳教三年多，他的养老金被剥夺，生活陷入困境。何忠平于2022年9月30日含冤离世。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文芳被非法列为网逃追捕，他身心受到摧残，精神恍惚，生活不能自理。2022年9月2日王文芳被迫害离世，终年65岁。广东省恩平市优秀教师胡元欢在中共对法轮功20年的迫害中多次被非法关押，至少六次遭绑架酷刑，几度命危。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和当地派出所社区长期迫害与骚扰下，于2022年6月份含冤离世，终年51岁。今年1至10月份已经有13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安阳市法轮功学员李爱平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遭受过非法劳教冤判。经历了中共20多年迫害，李爱平于2022年6月2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李爱平原是安阳市环卫处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管理站工程师，他因身患多种疾病，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身心健康，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爱平曾两次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此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并被长期非法关押在洗脑班遭受迫害。2008年，流离失所四年的李爱平被安阳市殷都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队长宋福林等人绑架，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郑州十八里河女子劳教所，李爱平拒绝所谓的转化，劳教所长期把他一人封闭在楼上，不准和任何人接触，长时间站立，导致他身体出现高血压症状，狱警借机偷往他的饭里下药，李爱平发觉后绝食抗议，最后劳教所才让李爱平提前一年回家。李爱平回家后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得到康复。2015年李爱平再次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安阳市文峰区法院枉判三年，被劫持到河南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8月李爱平被当地社保局非法扣押了养老金，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还指使派出所骗警，社区人员长期对他实施监控骚扰抄家。2022年6月27日饱经迫害的李爱平含冤离世，终年63岁。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于守芬女士2022年8月30日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勒索罚金4万元。参与非法庭审的人员由甘井子区法院法官金华、甘井子区检察院的纪晓慧、胡同军。2022年2月9日于守芬在傅家庄海滩给一名叫李鹏飞的男子讲述法轮功真相，被李鹏飞按倒在地，用腿压着胸部，同时打电话给西港分局诬告于守芬被绑架，后来得知李鹏飞是西港区公安分局便衣警察。当日西港公安分局和八一路派出所警察对于守芬非法抄家，于守芬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看守所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会见。于守芬亲属6月初委托了北京律师为他辩护， 辩护律师打电话和法官金华沟通阅卷和开庭事宜，家属也打电话告诉金华已委托了律师，可是金华不告诉辩护律师开庭日期，也不告诉于守芬他的亲属已为他委托了律师，只是问于守芬是否需要法律援助律师。由于法律援助律师不能做无罪辩护，被于守芬拒绝。7月21日，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在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和亲属的情况下，非法对于守芬视频开庭，于守芬被枉判四年。据民慧网资料，20多年来，大连市有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800多人被非法劳教，300多人被非法判刑，至少有14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传真相，民众要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慧网报道，2022年10月29日，法轮功学员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夏特莱街区举办讲真相和征签反迫害活动，许多游客及路人观看展板，询问法轮功的有关信息，民众了解真相后签名反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希望早日停止迫害。有些人当场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并询问练功点地址。来自挪威的哈罗德·拉森和太太在巴黎旅行，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拉森在征签表签字后说，他反对迫害，反对中共的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独裁统治。他对法轮功的信息拍照和摄像，表示要把照片和视频放到脸书上，让更多人了解中共的恶行。苏菲·雷威尔森女士是幼儿教师，来自斯特拉斯堡，她说，我们知道中共是反对个人自由的，像活摘器官这样的恐怖行径是非人的行为，是反人类的，我支持你们所做的一切，反对这场迫害。苏菲很认同真善人，她说，真，生活中人们都需要有真心的交流，我尽力做到真。善是大度、宽容的品德，但我不是总能忍耐。我们生长的社会有时越来越让我愤怒、厌恶，因此我要修忍，去掉愤怒之心，从真善人做起，这可能需要很多年，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18亿。
请听时事评论，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祭牢。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1年10月20日。目前威胁人类的新冠病毒继续扩散全球，截至10月下旬，全球感染人数超过2亿4000万，染疫死亡人数接近500万，这还不包括中共、朝鲜、伊朗等独裁政权对疫情数据的隐瞒。另外，病毒从南非变种到英国变种，再到印度变种等等，令医学家们难以预测和给出如何防控的结论。专家认为，病毒就潜伏在身边，区域性环节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大爆发，还会有新的变异不断出现，其传染性和致命率高的可能更难以招架。现行最主流的应对方法是接种疫苗，从接种第一剂到第二剂 到提倡打第三剂甚至第四剂，然而并未阻止人们接种后的被感染和传染给他人，反而引发不良反应层出不穷，却被媒体刻意隐瞒，民众并不知情。事实证明，疫苗是医学成果，不容置疑，但是通常说来，正常的疫苗推出是需要几年的临床试验，安全性和时效性达到一定的标准后才会广泛推向社会。然而如今市面上的疫苗绝大多数都是仓促上市，边用边摸索，过程中疫苗的毒副作用也暴露无遗。就说医学比较发达的美国吧，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初，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由此可见，不能把疫苗当作防疫的唯一指望。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不少明白人都知道，瘟疫爆发并非偶然，瘟疫的出现源于人心不古，社会道德江河日下，酿成世人的业力大到了临界点所致。中国曾经被誉为世界上万国来朝的文明礼仪之邦，道家的真，佛家的善，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交相辉映，却活生生地被马列共产理论强行取代，沦为信仰无存、道德危机四伏的乱摊子。众所周知，养生需重德，那么要想增强对瘟疫的抵御能力，同样要从归正做人之理，也就是道德的层面上着手。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中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常言道，心正不招邪，其实也都包含着这层意思，都明示了健康与精神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人的理念与免疫力存在因果关系，充满正气能量的阳性之体可抵御病毒等阴性邪乱之气的侵害。这样看来，做好人是提高个人免疫力的关键。那么符合什么标准才是真正的好人？这就需要站在正统文化基点上，提高鉴别好坏的能力，提高认知善恶的能力。究其实质，做好人是获得上苍保护的先决条件。传统文化中也讲，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一直在向人们灌输无神论、斗争思想，在虐杀超过8000万民众的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社会道德急速下滑，各种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甚至连寺院和道观等宗教信仰的场所也遭到了中共的腐蚀和败坏。很多有名的寺院主持都是中共的高级党员干部，空披一身袈裟，人品却极为不堪，嘴上喊着修心向善，背地里却敛财贪色。这在大陆的媒体上已经有过大量相关报道。如今新冠病毒的出现，正是对中共破坏传统文化、带动中国人整体道德下滑的警示。真善忍作为中华古老智慧的核心文化，也是现行的普世价值，更是衡量善恶的唯一尺度。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具有强大的正能量。诚心诵念时，人体细胞所产生的振动频率就会与宇宙发生共振，可消灭瘟疫、病毒等阴性生物，自然就有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这是一条免于淘汰的生存之路，是应该万分珍惜的希望。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瘟疫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 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瘟疫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人在做，天在看，善恶就在一念间。现在科学也发现了，人的思想念头是一种能量，具有物质性。在通常之外的空间维度看，人的思想念头明摆着在那儿，人人各有不同。瘟疫有眼，感染人都是有针对性的，天道又善，上天保护的对象显而易见，也有选择性，是不会看走眼的。归正自己为人处事的理念，做一个符合救度标准的生命，珍爱生命和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诚心敬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抓紧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是平安走过瘟疫之灾的救命良方，是真正意义上的灵丹妙药。机缘稍纵即逝，切切珍惜。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肖明的文章《疫情未了，救命法宝要记牢》。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想跟您说说为什么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丑小鸭变白天鹅是一个令人憧憬的童话故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却不常发生。今天要说的却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今天的修炼故事是，怨恨的丑小鸭 变成展翅的白天鹅。
我是一个老实的农村女子，1962年出生，已经上60岁了。我9岁那年，和大我2岁的女孩打架，她骑在我身上把我压到水田里，狠狠地把我的头按到泥水里。后来是别人把我从泥巴里扒出来的。从那以后，我的耳朵就开始发炎，流脓血，好大的声音都听不见。父母为了治疗我的耳疾，带着我四处求医，花了不少钱，我也吃了不少药，却无济于事。在我可以上学的时候，中共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批判中国至圣先师孔子，把打零分当成英雄好汉。我们小孩被迫天天去干活，种田、种菜、种烟草，烧砖建学校，所以也没正式上过几堂课。我的童年就是在烦恼、痛苦、泪水中度过的。因为耳聋，一直到我26岁那年，父母才帮我找个婆家出嫁了。原本以为嫁了人，日子会好些，谁知我的丈夫是一个和人打架、服刑9年后刚出狱的人，他总是在外面吃喝嫖赌，从不顾家。我的丈夫租摩托车赚钱，可是钱从不给我，只给他妈，而我的婆婆又老欺负我，好像和我有深仇大恨。婆婆也常教唆大伯、丈夫一起打我。有一次，我在床上给孩子喂奶，丈夫一拳重重打在我肚子上，我痛得久久说不出话，肚子肿得像孕妇，去医院也治不好。后来是我爸爸找草药用偏方才给我治好了，而且我的婆家一贫如洗，在我娘家经济上稍宽裕一些时，还得去周继夫家。为了维持生计，我背着孩子去菜市场卖菜、卖水果、卖粥，赚点钱给家里用。因此我嫁到夫家后，就像一个佣人一样操劳，重活累活都是我干。嫁人后，我的日子比婚前还要难过。由于经济窘困，孩子从小都是穿别人给的破旧衣服长大的，邻里间同龄的孩子都叫我儿子叫花子。我的两个孩子没钱读书，我也得去借钱。邻里亲朋有的看不起我家，有的欺负我们。每次的鄙视都让我无地自容，每次的嘲弄都在我心上的伤口撒盐，我的心在淌血，我整天泡在痛苦中。有一次，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日子了，于是我离家出走，去了广州打工。后来，我因为舍不得孩子，担心孩子没人照顾，就又回家了。可是我还是想不开，我觉得走投无路，想去寻死。当我走到河边，又想起年幼的孩子，于是我又迈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我每天吃不好睡不好，年纪轻轻，脸色灰暗，人有气无力。别人说我像个老太婆，我抱怨生活不公。为了排解抵抗苦难，我学会了咒骂，我的心中充满了怨恨，我经常恨得咬牙切齿。就这样，我不仅耳聋，我的内心也逐渐地变得阴暗而恶毒。我从外到内彻底变成了一个丑小鸭。就在我人生最黑暗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市教育局会议厅看法轮大法李老师的讲法录像。非常不可思议的神奇事情在那时发生了。在我看讲法录像时，我整个身体像羽毛一样轻飘飘的，身体好像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这种感觉美妙极了，我感觉到自己身体上什么病痛都没有了，我的耳朵再也不痛，不流脓血，我听得见声音了。这个奇迹让我内心喜悦无以言表。那是1998年，当时我36岁。原来这是法轮功李洪志师父在净化我的身体。我立即开始修炼法轮功， 而随着我的修炼，大法也净化了我的心灵，我心中怨恨的坚冰融化了，我的心渐渐充满了阳光，脸上有了久违的笑容。我渐渐明白了自己人生苦难的因缘，我似乎不再怨恨，而更能勇敢地面对种种的苦难。我的身心逐渐地变化，我从黑色的阴暗逐渐地进化成白色而善良。奇妙的是，当我放下心中的不平之后，我原本艰难的生活处境也开始转变了。由于我们居住的这个村子在城市郊区，在我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我们村就被划为城镇，土地价格一路飙升，生产队要分土地，大家为了争地都吵得不可开交。丈夫是个好玩的人，家里啥事儿也不管，自然也就不管这事儿。我家生计很困窘，是很迫切需要分到土地来改善生活的。但是法轮功师傅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是修炼人，我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所以我没有去争。那天下午，为了分两块土地，大家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第二天早晨，队里却来了人，他对我说，这两块地就归你家了。我听到这个结果非常意外，凭我家的人脉是抢都抢不来的，本来绝对分不到的两块地却莫名的就分给了我们。我和丈夫东拼西凑弄点钱，把这两块地建成套房全部出售了，赚了30多万。从此我家经济有了点起色，这也是我家彻底摆脱了往日的那种窘困。然而我的丈夫只顾吃喝玩乐，啥也不管，从没见他赚钱回家，还四处欠债。我的女儿没有工作，儿子不仅没有工作，还向我要钱。后来家里只剩下10多万元钱了。但是因为我家位于市场边繁华地带，我家周围的房子和土地都已经改建成了高楼了，只有我家住的还是两间改造的简陋土房，屋顶还漏水。由于住房地势低，周围污水都流到我家门口，臭气难闻，进出不便。迫于形势，我家房子急需改建，但说要改造房子建楼，对我家简直是天方夜谭，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是这件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后来却出现了转机。因为我家右边是块空地，还有几个人的猪栏，经过几番的协商，这些地主们同意高价把地出售给我家去建房。这些土地总共300多平方米的地基，如果每层建3个套房，共建15层，也算是一个小工程了。于是我和丈夫通过亲戚关系贷款20万，利息2分，后来兄妹又凑了20万，我们开始建房了。我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但建房这么大的事，我又没办法指望丈夫孩子，主角配角都得自己当。丈夫孩子都是洗手吃饭，家里的大小事儿都得我管，甚至没人肯帮我洗一个碗。几十年如一日，我就是一个忙碌的佣人，走路都要小跑。要不是修大法了，我很难对于自己这样的处境处之泰然。于是我跑市场选建材，建房结构质量监督，请师傅签合同，我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这结果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在处理建房的事情上，我似乎变得更有能力和智慧了。可是只建了几层楼，我们就没钱继续盖了，因为这样一个工程光建房就要几百万。没钱继续盖了怎么办才好？我心想，如果工程停摆，那些贷款怎么办呢？这可是大事呀。家人原本商议要把房交给有钱的老板接着建，但是我坚决不同意，因为我知道我们家以后的生活就指望建这幢房赚些钱了。然而毕竟已经是盖房子盖到没钱了，但是我的内心依然镇定。 因为大法师父说，修炼人要顺其自然。我一如往常每天练功学法，甚至在这个大法蒙冤、民众被谎言蒙蔽的时代，我也挤出时间去跟民众讲真相。我依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想到这时有人来订房了，有了他们的预付款，我又可以继续盖了。就这样非常巧妙的，这栋楼建了两层没钱了，就又有人来买房又先付钱了。就这样一直到15层楼主体完工，我们一直都没欠钱，还剩下几十万元供装修以及我们的生活用，真是太神奇了。记得那时我坚持不把这栋楼交给建商盖时，家人曾质疑说，没钱了你师父会借给你钱吗？那时我可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巧妙安排。但我盖这栋楼的幸运还不止如此。建房要泼水，夏天的天气像把火，到哪去抽水啊？就在楼层拆木后，楼面急需要泼水时，在我正发愁时，就及时的下了一场大雨，正好给楼面的水池里灌满了水。这对我来说就像干旱遇上了甘霖。就这样每一个楼层拆木后都下了及时雨，都及时给这一层楼面灌满了水，共15个楼层，每层都是如此。这么多次的幸运，没人会说是偶然。一般工程建房在升降机的顶端都是挂中共红旗，我在15层升降机的顶端上挂的却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横幅。工人们和其他人都对我说，是你师父帮了你，修大法有福分。对于建房的工人，我也是以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真善人的态度对待，在生活上给予他们极大的照顾，额外的给他们送水、送吃的，他们都很感动。整个建房过程中一帆风顺，人人平安。修炼前，我是一个病殃殃、心力交瘁的丑小鸭。修大法后，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心灵得到了净化。以前我家经济拮据，住的是2间简陋、会漏水的土房。现在，我家竟然会住上这么大的高楼。我在大法的沐浴下，变成了一只善良的、展翅飞翔的白天鹅。好的，听众朋友，丑小鸭变白天鹅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今天我们来谈谈6代乐舞。中华文化灿烂辉煌，有5000年文明史，是神传文化。而神传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礼乐文明。上古先民淳朴善良，敬畏神明，经常要举行一些祭祀仪式，在祭祀时除念诵一些祷词外，也要跳一些歌舞，表达对神明的崇敬，作为与神明沟通的一种方式。这大概就是礼乐文化最原始的雏形。所以礼乐文化一开始就起源于祭祀活动，带有很浓郁的神性色彩。 皇帝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中华民族有记载的5000年文明始于皇帝，所以皇帝是中华文化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皇帝作《云门大卷》奠定了礼乐文明的基础。《云门大卷》是六代乐舞之首，是有史以来首部歌舞乐相结合的史诗般作品。皇帝部落的图腾是云彩，皇帝那时的官吏皆以云命名，称为云师，因此《云门大卷》歌颂的是云彩，是天空，是神明。《云门大卷》有着深刻的内涵，因为云门即是天门，世上人都来自天上，白云之上是故乡。来到这险恶的红尘，天门已闭，何时能开？何时能重返故乡？《云门大卷》表现的就是那种对先乡最深刻的眷念。《云门大卷》最初演奏的乐器虽然比较简单原始，但已经具备庄严、肃穆、平和、舒缓的雅乐风格，有了恢宏的气象，对后世影响极大。《云门大卷》代代相传，演变为后世祭天时仪式的一部分，成为国家大典时表演的乐舞。皇帝之后，礼乐文化传承沿袭了下来。唐尧时代有了大弦，据《史记·天工书》记载，弦是指弦池，是天上西宫星之称，因此弦也代指西方。先民们认为西边是日落之处，是神祇居住的地方。玉皇和王母也居住在西边昆仑山之上的白云之中，因此对那块神秘土地充满了向往，因此面向西天载歌载舞，寓意歌颂。大洪水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西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一步步迁徙东移而来，大弦表达的正是对祖先的追远，以及生命深处对故土那种难舍难分的悠长而久远的情愫。大弦后来演变成后世祭地时表演的歌舞，也是国家大典之一。尧禅让，舜继位，更重礼乐，《尚书·虞书·舜典》记载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帝曰：魁命汝典乐，教纣子直而温，宽而厉，刚而无虐，俭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帝任命魁为典乐之官，用音乐教导后人，使他们具备这样的人格：宽厚雍容而恭谨端肃，刚强正直而不逞凶暴虐，豁达大度而不娇气逼人。用诗来表达志向，用歌来吟唱作为诗的语言，歌声和旋律要和谐，音律要符合五声，演奏的八部乐器也要协调不乱，如此人与神才和谐，才能感天地。这段话表明舜赋予了音乐全新的内涵，教化百姓，培育道德。从舜时代起，礼乐文化就具备了三大功能：赞美上苍，歌颂神明，祈求上天的保佑，教化百姓，涵养道德，以真天人合一。短短的几句话涵盖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舜是把礼乐明确作为治世和化民的第一人，不愧为一代圣君。这段话还表明诗歌在上古时代是合为一体的，诗就是歌，歌是诗的载体和表达方式，诗是用来唱的，不是用来吟的，所以才合称为诗歌。 这段话还表明，音乐在舜那个时代已经比较发达了，不但可以辨别五律，而且可以使用八部乐器合奏，演绎非常辉煌的作品了。舜距皇帝不到400年，但舜那个时代的音乐较皇帝时期已有很大进步。舜典还记载了舜巡视天下、会见各部落首领时的一些情况。舜要求铜律度量衡，铜就是统一，律指的就是音律。这表明舜帝将礼乐文化以及度量衡等一些先进的中原文明传播到了四方。韶就是舜那个时代的杰作，《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帝舜乃命制修九韶、云列、云音，以明帝德。《竹书纪年》也载，有虞世舜作大韶之乐。韶乐是一部非常辉煌壮丽的古典乐舞，是古代乐舞的巅峰之作。韶是美好的意思，韶乐也是泛指美好的音乐。韶乐分为九章，所以称为九韶。演唱时用箫伴奏，故又称箫韶。余书也曰：箫韶九成。此后夏商周三代都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主要用于祭祀四望。四望指的是四面高山，也泛指世间万物。四望之祭就是拜祭四方神灵。周武王定天下，姜太公以首功封齐，韶也因此入齐。1000多年后，孔子于齐闻韶，已发出了尽善尽美的赞叹，并潜心习之，竟废寝忘食，留下了三月不知肉味的典故。秦火之后，韶在秦宫中还部分保留，并一直流传到近代。关于韶有许多传说，相传舜南征三苗时被苗人围困，处境险恶，舜临危不乱，令人演奏韶乐，持干羽舞蹈，三日三夜，庄正优雅中和的天籁之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凤凰来仪，百鸟和鸣，把天地中那种肃杀血腥的戾气化解于无形。苗人凶悍之气全无，一个个丢弓弃甲，随着韶乐手舞足蹈，一场血战也随之消弭。舜帝用他的洪德和智慧收复了三苗。相传舜帝巡视天下，无远弗届，传播中原文明，到南夷时身染恶疾，自知不起，乃在一块巨石上最后一次演奏了他最心爱的韶乐，此地就是广东韶关。韶关也因此得名，那块巨石犹存，被后人称为韶石。大夏是夏朝的乐舞，故名大夏。大夏主要是歌颂开国之君大禹治水的功德，故大夏在大典中主要用来祭祀山川，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中华民族史称华夏，也来源于此夏。左传定公十年中，孔子曰：宜不谋夏，宜不乱华。因此后人孔颖达为春秋左传正义作书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饰之美，谓之华。梅姨所传尚书也称：冕服彩妆为华，大国曰夏。一般的理解都认为古人以服饰之美为华，以疆域广大为夏，然此论不切。夏指疆域广大无疑，但华应该是指文化，就是文化灿烂先进的意思。服饰之美也是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体现，而且古人的服饰和典章礼仪密不可分， 本身就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那时没有文化这一名词，故以华形容。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以文化立世、以文化传承相系的一个民族，所以孔子才有宜不乱华之语，就是说华夏族有自己灿烂的文化，是外族不可能征服的。因此华夏族就是指文化发达、疆域广大、繁荣昌盛的民族。华夏族自古以来就是以自己灿烂的文化闻名于世的。据《史记》记载，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当建武大夏时，赞曰：“美哉，秦而不得，非与其谁能及矣。”就是说，真美呀、啊！像这样勤而有德的人，除了禹，谁能比得上呢？据说大夏为八邑之五，武者八人一列，成为一邑，共有八列，故名八邑，共计64人表演。因为大夏是国家大典时才使用的乐舞，故后人形成礼制，只有天子才可享用八邑之礼。表演大夏时，舞者头戴皮帽，袒露上身，下着白色短裙，右手持羽，左手持乐，边唱边舞，质朴粗犷。大夏分为9段，以乐伴奏，故称大夏9成。商朝的乐舞叫大祸，夏桀无道，商汤伐之，大祸的内容就是歌颂商汤伐桀。周朝的乐舞叫大舞，歌颂的是武王伐纣。大祸大舞是替天行道，武力征伐，故称武舞，表演者持干器表演。而云门、大弦、大韶、大夏所处时代都是禅让而得天下，故称文武，舞者持乐制表演。大祸的历史记载很少，不可考，而大舞在《诗经·周颂》中还保留有歌词，《诗经》中的《成》《卓》《恒》《赖》《班》等篇，据传都是大舞的歌词。季札访鲁见舞大舞时，也由衷赞叹：“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福。”只有昌盛的周王朝才有此气象啊。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言之，故周公制礼乐时继承保留了前朝的乐舞，包括大祸在内，并规定为国家最高等级的乐舞，称为6代乐舞，用于国家大典和宫廷祭祀活动。大祸用于祭先比，大舞用来祭祖先。在周朝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备，礼乐文化也很昌盛。周朝设春官执掌礼乐，礼乐被奉为国学。春官除主持庆典祭礼外，还自制礼乐，主要表现的是贵族生活，还到民间采访，收集民间艺术和歌舞，丰富礼乐作品。周朝的贵族子弟都要习练礼乐，春官负责教习。贵族子弟习练的礼乐有符舞、羽舞、黄舞、毛舞、干舞、人舞，主要是一些基本功训练，称为6小舞。礼乐文化维系了周朝800年统治，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礼乐文化是一种来源很高的文化，可以达到天地和、万物协、国昌盛、民安乐、无为而治的境界。圣者可真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人类世俗社会最高的文化形态。中华文化的起点很高，一起源就是礼乐文化，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可惜礼乐文化出现了断层，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如果礼乐文化能够完整的传承， 华夏文明将更加辉煌。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